感谢主耶稣给我们机会继续的学习今天下午的三节课程，要一起来鼓励分享有关于已经结婚的婚姻中的弟兄姐妹们。我是学辅导工作的，所以我们只能够从辅导的立场跟角度来看婚姻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所教我所学习到的，我跟大家分享。那下午的三节课程，我也比较会以辅导单纯的立场来看，在婚姻当中仍然坚持可能跌跌撞撞也可能受过伤的弟兄姐妹，希望这三节课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还有鼓励，还有安慰。所以我不太清楚我们每个人来的学习的目的，还有一开始进来的想法，但是我会按照这个方向来走。那如果你们有特别的需要或是有别的看法，也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告诉我，那我可以做一些调整来符合大家的需要。辅导工作在婚姻的路上其实是看到既然叫辅导，其实就是已经看到了情况，所以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所举的例子通常是比较负面的、极端的，所以我也要跟大家抱歉所有在新婚姻幸福当中快乐度日的人，可能在下午的三节课呢，我们比较不会琢磨在你有多快乐跟多幸福的事上，因为你可能可以从日常生活或是你的媒体当中就可以不断地去透露给大家你有多么的幸福快乐。下面的三节课比较会着重在我们曾经在婚姻当中挣扎过、受伤过，那我们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重新来看我的婚姻。我们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立场在看婚姻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的婚姻是他对我不对，他错我对的这样单纯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把婚姻的层次降到非常的低，因为你只是在讨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事情的处理就是对跟错而已。那对跟错这样的议题呢，通常只发生在很年轻的小学生的身上如果你同意的话，其实你就是教孩子说这样子是不对的，这样子对的。那婚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很大的议题，那他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从真理的教导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就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你对我不对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要开始练习在婚姻当中重新去看的时候，看我今天的配偶的时候，婚姻到底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把婚姻只当成是一个事情的话，还是我只把婚姻当成是一个关系，还是我把婚姻当成是什么？你今天有答案吗？你通常在谈婚姻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讲哪一个角度、哪一件事情、哪一个立场？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那个会取决于你做的想法跟决定，然后让它带来一个结果。所以我要先知道我的立场，这就是辅导。辅导的东西就是你要先知道你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你站在什么立场、哪一个角度的时候，你所有想出来的东西，你其实都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受过教育之后，他所提出的论点，他的种种的委屈、原因、理由，其实都是在支持我是对的。那这个是教育教给我们的东西 ，OK？ 那真理教给我们的东西是什么呢？很特别了，真理教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已经被熏陶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时候，真理给我的东西是，不论你是对还是不对，你要这样做，这样 OK 吗？再听一次，真理的东西很特别，他没有在讲对跟不对而已他有，可是他提高了更大的一个层次，是说这件事情这样子做是让神喜悦的。他没有在乎说你对了还是你错了，他只有说你愿意让神讨喜悦吗？你愿意讨好你的神吗？整个真理教我的观念是这个东西。因此现在你回到一个婚姻议题上面的时候，婚姻带给我们许多的困境， 跟挣扎伤痛都好的时候，再来看婚姻，要先问自己，我站在哪一个角度。所以在做婚姻辅导，我们才能够去看到说，原来你是这样想的，这样想不是错的。来，我们再来一次。哎，我们受教育到今天，如果谈事情只谈对跟错，有一点点可惜。因为他那个是小学的时候学的东西，一个成人之后，他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议题，同意吗？如果你不够成人，就是说你可能是十岁，你看议题就很简单哦，就是我就是不交功课，那老师就是说你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是只有两条路，就是我交功课跟我不交功课，对不对？可是当成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哦，你没有交功课，因为呢，我呢发生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个功课我呢是会这样这样讲。你讲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什么，一个圆形的东西，就是一个各方面的考量进来的，这样 OK 吗？好啊，所以我们要练习的其实是这个。那不能够说他错，比如说一个小学生说，这样子是对吗？这样是错吗？你不能说你怎么只问对跟错，你要考量全部。对不起，他的大脑结构只发展到这边，要等到考量全盘跟圆形的思考模式的时候，要过了18岁。那今天你跟我就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过了18岁？如果我是，就表示他在生理结构上面已经突破了第一关，就是他有能力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议题了。你能吗？比如说你今天28还是38，对不对？你看议题还是只有不是你对，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话，那有一点可惜。你不是坏人哦，一定要注意听这个。很多人听到婚姻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那你就是说我错咯。啊，我就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你错。他说那你是在暗示我错咯。我说我看我暗示我都明说呢，就扯不清楚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有冤屈，你知道冤屈的意思，可惜他就觉得你不够了解我的状况，我苦啊，我苦在心里没办法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其实接不到婚姻状况的第一个 level 的问题，接不到，我们接到的都是最后一个 level 了。因为他第一个 level 他就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整个的教育没有练习分享这一块，你懂吗？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都没有练习分享，我们有一点可惜，因为我们觉得说一分享出来就是我错嘛，因为我有冤屈就是不能讲啊，因为圣经说你要忍进去啊，啊，我们就没有想到啊，忍这个字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全面性的考量，同一个议题也是可以讲忍耐，对不对？可是现在变成就是一翻两瞪眼，你不忍耐就是忍耐，你忍耐就是不忍耐，它只有这两条路啊，不然就是你不是对，对你就是错啊，不然你就是什么，是对不起哦，婚姻是一条长长的路，它不是一个1+1=2的数学题目，所以它是没有一定是这样的，它是完全看两个人的东西。因此我们要练习就是说，一个这边比如说这是一个小孩子，这是一个大孩子，这是一个大人，对不对？大家其实都是好人，都是好的，一定要练习知道哈，你不要一听到人家说什么哦，我不想这样，你说啊，这样子是错的，太快了。我们要看整个的东西，因为他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苦楚不能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想主耶稣是怎么看这样的事情，你就要想主耶稣如果今天来听你的冤屈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从整个圣经的福音书里面，你看耶稣走遍的地方，请我们一起学习应用在配偶的身上。他看到一个错误的人，犯罪的，被人鄙视的，被什么的，你注意看他的对话，整个耶稣的对话，耶稣除了很严格的生气的骂假冒为善的人，他几乎其他的他都有方法去跟他说话，这样 OK 吗？要这样子去想哦，整个圣经 大的概念，我们要抓到人生的东西，就是很真实的生活。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不是哦，我们比较容易在一个议题上面争个你死我活，就是不是你对就是我对，你说谁对。那婚姻如果走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它其实就没有一个地步让我们再生存下去，因为一定就是有一个死一个亡嘛，一个对一个错嘛。那问题来了，可是婚姻这么现实，我们就要先观念哦，先想我们都是好的人， OK， 我们都是好的人，可是真理，真理教我做新的人，这样子好吗？好，我们要练习，这个都是练习的功课。那光是从好人变成新的人就有步骤了，可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课题。我只是要说明说，一件事情转换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步骤，一个生命的累积的过程。它不会说你现在要做新人知道吗，等一下一结束你就是新人，它不会，因为这样很不公平。它必须在乎每个人放进去的努力，你愿不愿意变成新的人。所以现在来了，夫妻结婚之后，配偶当中，现在你要问自己，我知道你很多的苦楚的话，你要先问自己说，我是好人，对，我是好人。那现在再问，我是新人吗？这样子，第一步就停下来了。如果你不是新的人，你再对，你在真理的里面都不一定是对，这样 OK 吗？你只是一个好人，你充其量只是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也很多好人啊，对不对？很多好人，可是你现在不是只能做好人，你要在追求的路上做新人，这样子。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先停车刹车，会想说，哎，阿哇干我做新人，可是你有满腹的委屈哦，因为你都是对的哦。因为从婚姻里面最难最难的就是辅导这个工作，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对的。今天你哪做过婚姻的关怀哈，啊，不要说做婚姻关怀了，你们深入其境在婚姻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如果他不要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呢？你以为我喜欢吗？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我应该可以，我应该做几个婚姻辅导。那个姐妹很棒，因为姐妹哈，很追求，我们就说属灵好了哈，因为你们很喜欢这样讲，我们就说她很属灵哦。那这个姐妹就说：“老师，你以为我爱生气啊？你以为我是这样的姐妹吗？我岂是爱生气的人？我是多爱主啊！我怎么会爱生气呢？可是他如果表现好一点，不要让我这样分操心的话，我岂会爱生气呢？”那你怎么说？我就静静的这样听，哇，好棒，好人呢，哎，好人嘛，对不对？好人，因为他岂是爱生气，多好，不爱生气，他爱主，多好，好人。是新的吗？不知道。我就说，姐妹，姐妹，从你年轻的时候，你爱生气吗？我不爱。哇，所以他的好是从以前就好哦。姐妹，那你一路长大的时候，你会对什么事情很激动？我都没有激动，因为我保守在主的爱中。他们都很会讲。好人梗。那姐妹，那为什么为了这件事情你会这样子？她说，因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踩我一次地雷我当作没看见，每一天踩。我说踩几年？10年。哇，10年也爆炸了差不多了，地雷嘛，踩了10年都没有改。对，稍微有一点改变，我岂是爱生气。所以姐妹，这10年当中你就这样子忍耐，不简单耶，不简单，对不对？你们要这样子嘛，不简单啊。你们所有在婚姻当中坚持都是不简单的。那现在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整个的状况，我们只是变成单独的好人，这样 OK 吗？ 就单独的好人，然后结果今天呢会让你失败，因为你是岂是爱主，然后你岂是爱生气，对不对？你这么爱主又不爱生气的，结果你今天暴怒啊，所以是配偶害了你，这样通吗？这样有合理化的有吗？这样有通啊。所以姐妹，你的意思是告诉我，婚姻害了你，如果没有婚姻，你是一个非常爱耶稣的人。哎，姐妹现在就聪明，哎，像你们这么有智慧，就停在那边不说话了，因为不轻易回答。有智慧，不轻易掉入我的陷阱，因为他知道我在发功。然后他就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就说：“我没有意思啊，我只是……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那么复杂呢？我只是单纯的问问题嘛。我是按照你发怒的情节去归纳合理的推证，就是说，所以你本来是不会生气的，结果你十年之后变成这样，那岂不是婚姻害了你变成这样吗？”他就说：“我有这样讲吗？”意思哈，我只是要说，婚姻没有办法辅导，婚姻每一个人都是对的。因为呢，你岂不知第二天我就遇到他的配偶，就是他的先生弟兄了。弟兄告诉我说，如果他温柔一点，我岂会这样？哎呀，弟兄，你又不认错，因为明明是你错。你如果不错，都要成长一点，他就不会暴怒了。弟兄说 ：“No， 我告诉你，跟他相处的只有我知道，我岂是这样的人？”所以怎样，婚姻没有办法辅导的，婚姻没有解答的，因为两个都是对的，两个都是好人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问自己说，我除了是好人之外，我愿意提升自己变成新人吗？那新人就有新的方法，那它是一个过程，这样子我们才能继续下去哦。如果你现在是来说你有多好，你忍耐了多久，那就不是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是你怎么样变新的，这样 OK 吗？可以吗？要继续咯。所以讨论婚姻议题的时候，如果你们下一次碰到自己的状况、别人的状况或是关怀的时候，你都要冷静的像我们一起，我们来学习鼓励，就是说我们就要先想，我是好人吗？我是新人吗？这样子 OK 吗？先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能讲第二步。婚姻非常的真实，其实考验的你跟我怎么的反应。我上面列举的六件事情呢，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在教育的里面最不能接受的事。那这个是教育系统教我们的文化，文化的东西深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之后，我们有曾经提过，三次到五次的训练，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改变路线了。我们的大脑改变路线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这条路是对的。所以再来一次，我们的教育告诉了我们不可以有问题，有问题是不对的。所以一加一如果你说不出是二，你是有问题的，这样 OK 吗？这是教育教我们。所以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我们之后，就训练了我们思考事情的方法。那个叫思维，思维是有路线的，和每个人的路线都不尽相同，但是它是大概一致的，它大概一致的。所以大家看问题都是不喜悦的。比如说我现在说，哎，弟兄，我觉得你很有问题，一整个模都藏起来，因为你会觉得说我问题在哪里？我问题在哪里？好，对不对？那如果说姐妹，我觉得你问题很大，是吗？你老挤啊，你的整个毛会竖起来，因为一听到问题，它是属于负面的字眼。那岂容我在说争执更负面吧？有谁喜欢争执？没有，对不对？不能争执，你要让，你不可以这样子。哥哥你要让弟弟，姐姐你要让妹妹，你都是大哥大姐，你为什么要这样抢他的东西？从三岁四岁开始被教，你知道大脑回路就进来了吗？他就固定的，所以很多大哥大姐的时候，很多的冤屈在里面。这边有大哥大姐吗？ 冤屈啊，冤屈，你们可以走到今天是神迹。很多我在市面上认识的大哥大姐都起笑了，因为呢他没有一个 依据的东西，像你是有信仰依据，他没有依据，他就一直质疑，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生错吗？我有自己说我要报名第一个来吗？啊，关我什么事？你把我不一下生出来我就变老大，那个第二个出来的为什么可以这样？没有天理，没有良心啊！所以大哥大姐有在现场的跟你鞠躬，因为太伟大了，这是神迹。争执是不容许出现在大哥大姐的字眼里面，知道吗？只有小的可以争执，大的不能。所以如果你是大哥大姐，你进入婚姻时候有你的困难度，因为你会忍大概3年到5年之后，你的原型就出来了。好了，争执冲突不要讲了，更负面的字好了，对立更负面，失败挣扎，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提呢？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里面，包括我们的社会价值里面，这些都是属于负面不好的字眼。那现在一个变成新人的人，你跟我啦，因为被耶稣基督用宝血救赎回来的，你跟我啦，你怎么看问题、争执、冲突、对立、失败跟挣扎？你要问自己，我在挑战你的大脑。如果你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到今天15年后，假设你信主15年，你所有看到这些字眼，你还是觉得这是不好的字眼的话，那很抱歉，你只是一个好人，你不是一个新人。新的人看这些字的时候，从整个真理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耶稣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因为这一些背后的东西是代表伤痛。一个问题，一个对立，一个冲突，一个挣扎，带给我们的是里面的不愉快、伤痛、眼泪、哭泣，同意吗？没有人看到问题跟冲突来的时候讲哇哈哈哈哈爽得不得了，没有，那是神经病。可是今天你跟我是正常人，我们看到冲突对立发生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是哀怨啊，对不对？那那样的东西我们要认识，如果我只是一个好人，我就会避弃他，觉得说不可以有这样的，怎么会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但是今天你是新的人，你就要想说，咦，悲伤、伤痛，在这一本真理使用手册里面，请问有没有提过？去看，那个就是你今天变成新人的依据。你变新人不要自己变，要有依据，因为新就是指着真理。真理来的东西是样样新，叫做福音啊。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变？如果你没有变，对不起，你只是一个好人，这样 OK 吗？再想一次，伤痛是在这六件事情的背后。耶稣基督今天是为伤痛而来， OK， 因为他说他来，他找什么？生病的，好吧，负面的字。他来找什么人？失落的， OK， 他来找什么？都是负面的字。有没有发现他看到这个他就过去？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背景我不清楚，但是我被教育到说他不是一个好东西。耶稣看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是过去的，然后说我去你家，这样子，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教育法？很不通情理的，很奇怪，对不对？但是真理来就是新的东西，福音是新的。那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格格不入，我们有一点点像旧约的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学了很多律法之后，忽然间外邦人原来是可以领受恩典，我们格格不入，我们不用评论什么彼得、约翰那些，我们都不用评论，我们只要评论自己，我们也像这样，因为我们从社会领受到的观念知识中紧紧抓住，这就是我生活的模式。可是福音进来的时候进不来，因为格格不入。为什么？你不喜欢，你以自我为中心，不喜欢，踏入婚姻了就发现困难。所以婚姻到底是什么？ 婚姻我用一个地方来形容，好像一个公园，好像一个操场，好像一个教室，好像一个地方。 OK， 那婚姻我用地方形容，就是说婚姻是我跟神相遇的地方，没有婚姻我几乎遇不到神。我现在讲的遇到神不是你来崇拜教会来做圣工，不是，我现在说的遇到神是说神真的看到我里面的伤痛，遇到神，因为神是为我而来的。所以如果你的婚姻只有幸福美满，对不起，我只能恭喜你，但是我会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从整个真理上面看到的，耶稣不是为幸福而来，不是，耶稣不是来找第一名的，耶稣不是来找漂亮的，耶稣也不是来找快乐的，都不是，耶稣来找失落的、伤痛的、苦难的、生病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调整第一节课，调整这个观念，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讲婚姻的议题，不然你是对的，这样 OK 吗？就不用讲了，你是对的干嘛来上课，对不对？都是对的啊。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上婚姻真的很难上，因为你真的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真的真的，因为你底下坐的人他们家庭发生什么事你真的不知道，那你就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嘛，就这样，哎呀，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对不对？讲的按老干，结果我就走到后面去下课啊，走到后面，哎，被骂耶，被骂。一个弟兄冷冷的看着我说，你很懂哦。那、啊、我们也不能说很懂，我们也是有教育水准的，我们就说啊还好啦还好啊，这种就是很懂的意思嘛。那因为我们要学这种谦卑的口气嘛，啊没有啦，感谢主啦，感谢主，感谢什么？你为什么每一个东西都是在骂人？我就说对不起，我没有骂人，我有吗？他说有，要不要调录影带出来看？哇，意思就是他不放过我了啦，咄咄逼人了啦，你已经遇到对手了啊，不然通常在这个场合里面讲话也会让个三分嘛，我就算讲得不好你也不用这样逼我，对不对？但是我已经知道我惹祸，冒着生命的危险，弟兄发生什么事了我不屑跟你讲，你懂什么？你懂什么？我的心就破碎了。因为我也遇到失败冲突，我被骂呢，哎呦，我第二节课没办法上啊，哇，我在心中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要做新人，真的，那个就是练习，我现在在举例子给你听，我被骂，我没有错，哎，我就是被邀请来上课，不然你是要叫我说什么？你要我背圣经吗？你平常已经有人帮你背了，你要我讲外面我不会讲，我就只好讲里面啊，讲里面圣经你又会，我就不能再讲，所以我就讲一个中间的东西，就像这样，好像吼吼，好像吼吼这样啊，我讲完之后你就说我是个老几嘛，我就被骂啦，就伤痛啦，主我要做新人。哎，你知道吗？见证，我们只要这样一想，圣灵就在里面工作，因为你要跟圣灵同工需要有条件，圣灵不是你这样叫就会来的，不要想太多，因为神是非常的圣洁，他的灵岂不圣洁，他要跟你同工的时候你要有先决条件，从古代你其实就看到你要洁净什么的啊，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好简单，他就叫你要谦卑，让一条路退到后面去，那马上就想，主我要做新人我怎么办？因为我很伤痛，我第二节不能上，因为会紧张，他就坐在这边可不可以把他嘴中央耶，就这样瞪着我看哦，啊，第一节已经呛过我就直接骂了，就坐在中间，那我只能够往这边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人嘛，我是人嘛，我就有感觉，我就觉得说我得罪他，我让他伤心，我让他，我不知道，那他又不肯跟我讲，因为他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讲，不屑，你是老几，哇，这是什么地方，你讲话就我不能说你给我出去，不能，因为我可以这样做，对不对？我就说我有得罪你吗？你要出去，好，我可以，那我这样子是一个好人，因为就是我对你错嘛， 可是我要做新人就要退，我就说主，我要做新人，圣灵就在里面给我安慰，就说我与你同工，就这样子。你说是什么大见证吗？也没有，但是他就是会同工。哎，啊，同工的意思不是说你骂得更凶，就是安慰我，就这样子。那你看，我就跟什么，我就跟神遇到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婚姻是跟神相遇的地方，不是你在那边主啊，你看我多可怜，不是。婚姻遇到主是因为他带给你来的什么安慰、鼓励、力量、平安，种种那种东西。可是要得到这个，是你做新人，就是你看到问题、争执、冲突、对立、失败、挣扎的时候，你没有害怕，你会怕一下，但是你告诉自己，我要做新人，圣灵就站在你这边。所以婚姻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哦。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场景不一定会遇到神哦。因为你知道你没有神也是可以做事情吗？你知道吗？你不会我要怎么形容，等一下又讲错。就是说电扇坏掉齁，啊，没有信耶稣的也会修，这样你听得懂吗？齁，啊，你信耶稣也会修，只是你可能修的时候没有被浇到手。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就会很多见证哈。反正你自己会自己给自己一个想象的东西，就啊，你就觉得神跟你同在哈。好，啊，我现在的意思不是这样而已，我的意思是再提高一点点，就是说我的神是为了我的伤痛、挣扎、冲突、问题、困境而来的。请问你有这样的信念吗？这个叫做新人，你要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婚姻的议题就讲不下去，因为我怎么讲你一定都会说我跟你讲的不一样，我不是这个，你不懂，我一定不懂的，谁懂？没有人懂。主耶稣今天来，你可能也会呛他两声，说都是你跟我配合的啦，这个啦，那个啦，啊，现在婚姻就是与你神与你相遇的地方。好， OK 吗？把这一句话消化一下。如果你今天走在婚姻里面，我用这个字跟你分享，它是一个地方让你跟神相遇。所以婚姻的辅导没有办法从问题着手，因为有的人告诉我说，老师，那我的先生没有信主怎么办？那那个都没有，没有什么办跟怎么办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透过现在的问题来讲你的婚姻是什么。因为我不是算命的人，不晓得，所以我只能够从真理，就是这一本圣经手册来看整个使用说明书，我只能做这个，这是我的工作。超过这个以外的其实我不知道，我就是很坦白告诉你我不知道。好，那我有很多的见证，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家庭，等一下下午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真实的见证，其实鼓励了我很多。在伤痛当中竟然看到神跟他相遇，好吗？所以来，第一部分，婚姻是一个场景、一个场所、一个地方，是你跟神相遇。好了，现在来了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有一点，我再想一下怎么讲。你跟神自己你跟神自己本身，你在神的面前就是叫做什么？无所遁形，对不对？同意吗？就是你在神面前是无所遁形。你今天说一个谎，偷一个东西什么的时候，神是知道的，无所遁形。好，那我现在要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形容婚姻，就是婚姻几乎也是让你无所遁形。哎呦，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教会也是上课，那其实我都不认识，像这样我都不认识啊，我就觉得说，哇，那个接待的那个弟兄棒棒，因为我觉得我几乎没有看过，我觉得啦，我的见识很少， 几乎没有看过一个弟兄这么有这么温柔礼貌，爱心，我不会形容，就是他感觉就是他在门口接待，就像哈利路亚，哈利。哎，我们有时候也是哈利路亚，可是没感觉嘛。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棒很棒，我就一直在找说他的配偶是谁，够幸福哎啦。啊，有来上课，姐妹，我就去找他，姐妹姐妹，告诉我这段婚姻怎么样可以这样子？我喜欢听见证嘛，跟我见证。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你的先生，哎。我们要向他学习呢，所有的弟兄要向他学习哦，因为弟兄通常是没什么感觉的，知道吗？有无？有啦，像恁即马安尼，就是安尼没感觉，有无？问你有感觉吗？有啊，安尼刚好，嗯，啊，你是拢无感觉，有无？无你是别安怎？好，我们弟兄嘛，哈，弟兄，啊，我们弟兄要跟他学习，我就跟他说，我想要跟他学习哦。结果那个姐妹说谁？我说那个，他就说。那个表情，他哈哈两声哈哈啊，我就不知道哈哈是什么意思嘛，哈哈，我就说姐妹姐妹，真的啦，就是说哈、哦，他应该来帮我们弟兄上课，怎么样？再这样啊这样，他哈哈哈三声，阿黑的意思原来哈、哦，就是讲安那里在哦，就是说他在家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婚姻是。让你无所遁形的地方，就是说你在人前人后你怎么样激情的演出都好，你一回到家进入婚姻的时候，婚姻意思就是说只有你跟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其实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他的配偶就哈哈哈三个哈给我之后，就是告诉我说我看错了。那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再回来这边，我们今天在教会很多服事，对不对？那你就要去想这本手册教我们的东西。等一下下两节课我们就来看这本手册教我们的东西。我们现在很会服事哦，可是我们如果在婚姻的场所里面，无所遁形的场所里面，不能够灵修做新人的话，我们后来的这些外在的服事，你就要想有没有问号。就这样子，你一定要认识他的先后次序。一个人在婚姻里面开始做新人，才有可能在他的外在的服事上面有神跟他的同工。如果不是，是倒过来，你充其量只是一个好人，就是在门口做好人好事的代表，让我觉得说我要跟你学习。其实，哈哈哈，你 OK 哈，所以。真理真的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在婚姻的事工上面，它是一个太奇妙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讲到会喜乐呢？是因为我还在学，我们每个人都在学。我们进入婚姻已经十几二十年，我们其实都在学，每天都看到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有自我，就是我本身的。那这个自我就是这个，就是我有被教育训练出来的东西，你也是有。可是这些东西会不断的跑出来打扰我，我想做新人的时候，他不断的打扰我，因此我就要很感谢，是因为配偶的关系，才会让我不断的看到，我可以再调整做新人，就这样而已啊。他其实整个理念只有这样，那只有这样子呢，两个都这样子，才有可能仰望天国这件事啊，不然就没有了，不然就跨不上去。因为婚姻如果是冷冰冰的，你忽然间讲说明天你会进天国，哇，我真的会想很久，因为我想不通，就是这样子是踏不上去。因为天国就是婚姻，婚姻就是天国，只是说我们几乎做不到，但是耶稣就进来帮助了，这个婚姻才会变得很特别。那这个是在基督里面讲婚姻哦，这个在社区外面讲婚姻就不能，就不是这样讲，一定就是说好啦好啦，你对啦，你受这么多委屈，我们在外面做辅导就会害死人嘛，啊，你对对对啊，就离开他咯，做你自己咯。哦，那我怎么做我自己？去旅游咯，自己赚钱咯，啊，就是这样骗人啊。哪里可以这样？你看到婚姻在基督的里面 不是这样，不是你走你的路，因为你走到哪里，你天涯海角，你还是神的孩子。你这一题没有回来，就是没有回来。你不论怎么样服侍，你就是没有回来。因为新人的发生是在婚姻的里面。结果有一个老传道就鼓励我，当年很年轻的时候，我遇到很好的传道，现在是老传道了。那他就跟我说：“你哪辈，你哪辈服侍耶稣哈？你哪辈，更像耶稣哈？你爱结婚，安内啦。”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 很喜欢服侍嘛，什么会都参加嘛，有没有几楼的我都去嘛，你们今天好几楼都有工作，我就三楼跳四楼，四楼跳五楼，整天都在教会，好青年耶，对不对？结果啊，老传道当时就鼓励我说：“弟兄，你如果要更服侍主，要像耶稣，要结婚耶。”啊，我就说，哎呦，结婚了我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哦。我们都带着一个旧观念，有没有？好像你的时间这么多就只能分嘛。哦，我结婚就不能参与什么呢？结婚都是灵修。啊，以前我听无呢，因为太深奥了，也没有开讲座哈、哦。啊，就说，我就想说，啊，你一定是婚姻不幸福。我就想说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是婚姻不幸福，说要结婚，你说要像耶稣就要结婚。那结果我到后来开始做辅导工作，我越来越一直想到这句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在灵修的事工上面再突破再进步的时候，真的只能在婚姻里面，真的。因为你到这个场所来的时候不太像，比如说我在这个场所说：“姐妹，哈利路亚，你好。”你知道旁边那个配偶就会说：“阿挂嘞，你有问候过我吗？哈，你规间问了了，你敢有问过我？”哎，你知无？因为弟兄一回到家就说：“哦，累嘛，因为你在外面都是这样，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腰会痛，就很累。”啊，回到家就累了，累了，然后今天要吃啥？要吃啥？叫你头啊，叫什么？为什么你讲话这样不客气？做耶稣的姐妹讲话呢不客气，这样子，没话客气。你跟我早上有哈利路亚到现在吗？哈，你哈很多，你没哈过。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在外面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可是。真正的灵修是婚姻这个场所，你没有的话就没有了，这样 OK 吗？对不起哦，我怕得罪你们，但是只能点到这边，就是你没有就是没有了。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在外面做什么，佛爱教会服侍服侍服侍服侍服侍，你连一个跟我的哈利路亚都没有，你就不要再说了。我昨天惊醒，我就惊醒啊、哦！老传道，难怪他说你要服侍主，要更像耶稣，要结婚。于是我就去结婚了。然后呢，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才发现是真的啊、哦！现在我们就练习啊，我们两个不能表现的东西。到外面来就不要装表现，你听好不？就是你在家就是已经都不能原谅他，你就不要到这个场所来说啊啊，爱你的仇敌啊，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那不好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意思？我的重点只有这样了，可是我没有意思要得罪你，我只是说我的学习就这样。哎，我们就发现说，所以在家里只要做一点点哦，一点点，很奇妙哦。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就让你做很多，很奇妙。有一次哦，我按照客人客的鬼，我刚刚讲这个天底下还有天理吗？你这样子对我哦，我的园区，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我岂可以这样轻易的原谅你哦？我这样不恭维，这样不恭维，这样不恭维。然后后来。想到啊，几年了要变新人，就说，我虽然看不到我错在哪，我要自己讲哦，弟兄，我们要练习，因为弟兄讲话是有困难的。你就说，虽然我看不到我错在哪，但是为了我要变新人，我要学习原谅。 这样子。哎，吉固维，有像人讲的吗？不错哈、哦，就这样讲完哦，主耶稣就纪念我们了。到教会来，就遇到一对要分开的夫妻，就来哭诉。哎呦，我惊死嘞！我想说，我哪里知道他婚姻有状况啊？因为平常看不出来的。结果就坐在我旁边，开始告诉我们怎么哭怎么哭。啊，我们什么都没说哦，真的不用说，因为在家已经练习过了。我们就长长的叹一口气，这样，哎，那个弟兄就说：“我知道了，要原谅他。”我讲，我跟我讲。我觉得太神奇了，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神的家，神在使用我们，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不用力气，你不用硬跑到人家家去访问说你两个是在玩家，你都不用问那个问题，就摆在旁边告诉你，然后你也不用说你要翻开圣经第几章第几节要饶恕他，你都不用，你只要这样，唉，他就说我知道我要原谅他，哇，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不是为他流，为自己流，就想说主啊，我们何其有幸认识你，我们在家只是练习了那一句说话，后果原来是这样帮助人，我知了、啊、岂不喜乐，我只是要把我的喜乐跟你分享，好啦，下课啦，一起默祷。